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Hello， 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你今天好不好呢？依然准时等着知心姐姐为你讲爆米花的故事吗？今天我们爆米花的主题是生活帮帮忙，知心姐姐要告诉你一个五年级男生他在分组做报告时候的遭遇，一块听听他的故事，也想一想你可以怎么样帮助他哦。
我都没有朋友，
读书好累，
发脾气怎么办？
学习太多，
妈妈
我觉得好
烦，怎么办？
大朋友小朋友，你需要的是生活帮帮忙。
同学们，这一次的科学季学校会举办很多活动，其中的科学展览大会每一个五年级同学都要参加，少一个都不行，大约五个人一组，一起想出你们要共同创作的科学主题，并且完成科学作品。现在全班站起来，自己去找到五个人一组，找好人就蹲下，老师才知道谁还没分到组。
原本安静的教室，就在老师的分组一声令下之后，好像忽然间炸锅般沸腾起来，大家闹哄哄的忙着找人分组，一圈又一圈的五人小组快速的成型。一阵喧哗之后，教室里只剩下两个人站着，一个是老师，另外一个则是小罗。小罗是五年二班的男生，跟大多数的男同学比起来，他比较安静、内向、沉默寡言，不太主动表达意见，也不太主动交朋友。没人想跟小罗同一组，其实也不是因为讨厌他，而是实在不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男生到底能对科学小组做什么贡献呢？老师看着这景况，皱起眉头，开始环顾每一个小组。
小夫，你们那一组只有四个人吗？只有四个，为什么蹲下了呢？
这个唯一的四人小组一听见老师点他们的名，每个人的脸都垮了下来，只得不情愿地接受小罗成为他们的小组员。
再过两个月，每一组都要交出你们完成的科学作品，没有限定的主题，所以你们组员之间要团结一致，用心地做做看，利用各种班会时间、休息时间或午餐时间做讨论，奖品很丰富，所以要用心做哟。
喂，你很吵哎！
小夫不耐烦地冲着小罗怒吼一声，因为小罗不断地用手指敲桌面，这是小罗只要一紧张时就会出现的动作。同一组的雅雅看着小罗叹了一口气，阿克在一旁观察每一个组员的脸色，另一个大宝则是什么也不管，自顾自地在笔记本上写字。小罗他们这一组的第一场科学展览讨论会，气氛显得有些怪异。
要做什么好呢？
每个人都要提意见吧，什么也不做吗？
随便做做就好了啦，买一些现成的模型来组装不就好了？
模型？什么模型
啊？我们可以做汽车，汽车模型超帅气的。
隔天，小夫立刻就拿来了汽车模型的购买目录， 嚷着要大家选一台，然后平分费用。但这时，一向沉默寡言的小罗却深深地开口了：
我付不出来。
事实上，小罗的妈妈正躺在医院里，而小罗的爸爸连要买个新书包给小罗都得向邻居借钱。
什么？小罗，你这点钱都付不出来？
不只是傻瓜，还是个穷光蛋，咱们这组完蛋了。
小罗的心底燃起了一把无名的熊熊烈火，不过他努力地忍耐下来了。几天后，一盒汽车模型的零件寄来了。对于组装模型最有热忱的两个同学，小夫和阿克开始忙着检查零件，确认说明书，一面动手组装了起来。
哎，这个好像很难做哎。
只要照着说明书做就好了，有什么难的？
小夫一手拿着小螺丝起子，一面催促大家撑住汽车的车身。只有小罗两手空空，呆呆地望着汽车模型，因为没人来请他帮忙。忽然间，他伸出手指头，却深深地说：
那个不是这样装的。
你在说什么啦？
小夫还是很不耐烦。
那个马达好像不是那样放的，应该要上下交换，然后……
不等小罗把话说完，小夫立刻插嘴：
大家，我们不要理他，他根本连说明书都看不懂，还装懂。
不管小罗怎么看，他就是觉得大家把汽车模型里的马达装反了。但是很明显，没有人会听他的话，所以他又陷入沉默，不再开口了。科展大会的当天，汽车模型全都组装完毕，看起来有模有样的。
终于完成了，现在要来试着发动看看。
哎呦，不用试也知道，一定会大成功。
当评审老师来到小罗他们这一组的摊位前，小夫跟阿克兴奋得满脸通红。汽车模型发出了嗡嗡嗡的声音，但是却一动也不动。
什么？怎么这样？
应该没问题啊。
该不会是电线缠在一起的关系吧？我觉得是你轮胎装错了。
四个小组员翻来覆去的检查，简直都快吵起来了。
我觉得是里面的马达装反了。
评审老师听见了小罗的话，他把汽车拿起来，底部拆开，仔细地检查每个角落。
马达真的装错了呢。
小罗睁大眼睛抬头望着老师。
这位同学，你为什么没有事先告诉大家呢？
小罗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
我本来有想说的。
小罗实在是太紧张了，他的手又忍不住地开始敲击桌面，讲话变得更加结巴。
很可惜，你们这一组真的犯了个严重的错误。
这一天，科学展览大会结束的时候， 小罗这一组什么奖项都没有得到。小夫和阿克垂头丧气，还时不时狠狠地瞪向小罗。小罗把头低得更低了，他觉得自己好像做什么都不受欢迎，今天如果得奖了一定没他的份，但是落选了却通通都是他的错。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如果身在团体当中却没人理会你所说的话，或者当成耳边风，那么你会不会就越讲越小声，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呢？很有可能，是不是？一旦我们变得更胆小，更抬不起头，别人好像也就更加的轻视我们，认为我们在这个小组当中是多余的，没有用的，最后恶性循环，我们就会变得更加的自卑，头抬不起来，话说得结结巴巴，连头脑的思考都变迟钝了。你说该怎么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呢？知心姐姐觉得，这种时候我们可以先来亲近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天父上帝好像一块很大很大的磁铁，他的爱能够牢牢地把我们吸住，让我们和他之间有彼此相爱的坚固的关系。你知道，当你把小铁片吸在大磁铁上之后，你还可以拿好多的回纹针吸在小铁片的背后吗？这是很奇特的科学磁力现象，因为大磁铁有着很强的磁力，所以即便是隔着一片小铁片，回纹针都能够牢牢地被吸在上头。所以说，当我们和天父上帝有彼此相爱的美好的关系时，慢慢的我们也会发现自己的人缘仿佛变好了，别人都愿意来吸在我身上，不是因为我很有魅力，是因为天父上帝的爱充满在我身上，让我不会像那些势利眼的同学那样凭着行为和外貌待人，我可以单单地享受在被爱当中，也因此乐于勇敢地爱人，不会总想把自己缩起来保护自己，这样是不是就会慢慢地有好人缘了呢？我亲爱的大宝贝小宝贝，愿天父上帝的爱现在就与你同在，让你能够开始经营一个不一样的人际关系。知心姐姐衷心的祝福你，下一回的爆米花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 Oh, true, I see.